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何氏奇谈》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我们最近这个何氏新上架了一本书啊，就是这个《交错的世界》，这是一本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科幻史，所以我们也非常喜欢。
对
啊，这本书，所以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来给我们对这本书做一个导读。
来，那个有请这个青年科幻作家飞刀老师，对，也是一位这个
科幻研究者，
科幻研究者飞刀老师，来，请做个自我介绍吧。
哎，大家好，我是青年科幻写作者，也是一名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飞刀，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阅读这本书的很多乐趣啊。上个学期呢，在这个教学工作中啊，就一直是在网络授课，所以每天就一个人对着这个电脑，感觉自己像是在录什么节目，但是周围没人。但是这个终于我们生活恢复了，又可以坐在真的这个录播的这个现场，跟大家聊天，很开心。
是，
也很荣幸请到飞刀老师，因为像跟我同龄的朋友看科幻世界的话，应该也读过不少飞刀老师的短篇、中篇作品。就这次能有机会跟飞刀老师面对面录节目，也是非常荣幸。
谢谢，谢谢。
哎，
这本书其实我那个想跟大家提前这个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我看了看这个书的序，我们之前其实这个电台之前那个讲述过关于科幻文脉发展的一些流程，包括从最早的可能这个威尔斯他们一直到后来的黄金时代、新浪潮到赛博朋克等等这些发展，然后但这本书就给我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序言里面啊，这个包括这个阿西莫夫和
刘慈欣
其实都关于他们童年时候对于科幻的一些认识，然后包括被刘慈欣称为原力的一种
科幻的原主
奇妙的这个
魅力，对，
吸引人的那个点，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就是也想跟飞刀老师聊聊，就这本书它跟其他的一些讲比如科幻整个发展史或者是类似的这种体系结构它有什么不一样，就这本书有什么特点，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图也挺多的，
对，它是个图史嘛，
对，您可以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好，这本书呢也是我最近刚刚读完，觉得这个阅读的感受非常新鲜，所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首先对于还没有接触到这本书的这个听众呢，我有一个这个推荐，就是这个书读了之后，我觉得它作为一本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这样一个介绍科幻发展的著作，有三个靠谱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作者本人特别靠谱。这作者呢是在中国科幻迷中，这个应该说是久闻大名的这个美国科幻作家，也是一位这个学者詹姆斯·冈恩。那么这个詹姆斯·冈恩呢，他这个来写这本书呢，首先我们就觉得特别靠谱，因为他自己既是这个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那后来也从事这个教学工作，所以有这种研究的基础。而且特别难得的是呢，他是1923年出生的，现在还在世，所以已经97岁了，高龄，
见证了这个发展的历史。
没错，你想他这个23年出生啊，然后我们科幻界这个公认的就是最早的专门性的科幻杂志《惊奇故事》，也就是这个刘慈欣老师获得的这个雨果奖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著名科幻编辑啊，根斯巴克雨果，他创办那个《惊奇杂志》的时候，《惊奇故事》这个杂志的时候，是1926年那个时候，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第一份专门的科幻杂志问世的时候啊，这个冈恩已经3岁了，所以他等于是整个见证了这个 这么多年的整个
现代科幻的
世界科幻的这种发展的这种
蓬勃发展的历史，
哎，所以他是首先是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亲历者和见证人，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边看到他说这个世界科幻，尤其是美国发展的这个各种事情，不管是编辑啊、出版呀、作家的一些故事，说来都是如数家珍，因为很多人他都是跟他是朋友，所以他说起来你就觉得他对这个里边事情特别熟悉，
了如指掌，
哎，对，所以就看得特别的这个过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除了是这作家和见证者本人呢，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1970年的时候开始教学，他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所以开设这个科幻写作课程。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就是在当时开始为了授课给这个大学生，然后讲课，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这个一个著作。所以你想象他作为一个教师要给这个同学讲课的时候，他要有他的这个明晰度、逻辑性和这种层次性。
是的，
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个作家，然后见证者和这样一个教师的三重身份，所以他来写这个书呢，就写特别清楚明白，然后我们读了之后也特别的这个觉得和科幻迷有一种共鸣感。
嗯，
他在中国科幻界啊，就是名声很早就已经传开了。
是的，
因为科幻世界这个也介绍过很多他的这个著作和他的这个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编了一套这个丛书叫《科幻之路》，
是的，
对科幻迷来说应该非常熟悉。这《科幻之路》呢，他也是要梳理这个世界科幻发展的历史，但是他是通过选编一些他认为有代表性的，能代表这个不同时代的重要的这个标杆性的作品。
是的，
啊，短篇全部，然后长篇可能是节选，
嗯，
然后有这个古代的，有现代的，有这个东方的，有西方的，所以他是做了一个这种选编集，但是他每一个选编还要说明他这个选编的理由，对这个作家的一些介绍，
哦，
所以这样一个科幻之路这个一个大体量很大的一个书
系列。是的，
对，在中国至少出了两个中文版，就是这个1997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个中文版，后来2008年的时候在北大出版社，啊，又出了另外一个中文版。然后我认识的一波科幻迷，好像他们最近这两年正在组织说重新再翻译，要出再出一个新的版本。所以这个科幻之路的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科幻迷来说是很有这个分量的这样一套选本。所以现在他这个感恩的这一本著作推出中文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认识世界科幻发展的历史。
嗯，那这本书跟这个科幻之路它是不一样的一个维度去讲解这个整个发展的历史的吗？
科幻之路它主要是通过作品让你切实的
感
受这个作品的魅力和变化，
嗯，
还有风格。而这本它是一个就是说如果那本书它是一个编者，这本它一个是一个著作者、
嗯，
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统一的视角，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第一个特别靠谱的地方。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译者特别靠谱，这个江倩老师啊，是这个复旦大学啊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
嗯，
他的博士学位的这个论文写的就是这个20世纪的科幻小说在中国的一个译介和影响。
哦哦，他本身就是研究科幻方面的文学，
还有科幻演进这部分。
没错，他既是一个对科幻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同时他有这个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这个学位，
嗯，
所以现在呢，他也在这个复旦任教，在外语系，所以他不论是从语言的角度，还是对科幻的熟悉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翻译，
嗯，
所以他这个翻译质量是有很好的保证的。
嗯，
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出版机构非常靠谱，世纪文景是我接触到比较早开始，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科幻这个在当下引发这种特别广泛的这种关注之前，没有大火之前，
就开始做科幻，
就开始跟科幻界接触，然后做一些这个作品的这样一个出版机构。然后这个书这个后来的这个责任编辑是刘维维，是吧？他也是之前是科幻世界的这个编辑，后来 去这个文景做图书。那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这个选题的，真心想要推动这个作品出版，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拿到手的这个中文版就是非常让人满意，
精美的
啊，除了内容我们就没有话说，那整个装帧啊、设计啊、
嗯、
然后印刷呀、啊、我觉得都特别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是它的副标题叫做世界科幻图史，
嗯，
所以它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彩色的这个
插图，对，
这些图是感恩收集的，这个非常辛苦收集起来的一些像早期科幻杂志的封面呀，重要的科幻的电影的一些这个
海报
海报啊，还有一些这个图书的插图啊，这些非常珍贵，所以整个拿到手里啊，我觉得就特别厚实。但是厚实呢又不让人觉得过于压迫，因为如果它全是文字的话，你就会读起来觉得特别吃力。
是的，
而这个呢又有很多图，
对，差不多这个图文比差不多一半一半的那种感觉。
是，所以这就会产生你觉得，哎，我稍微读一下就读了好多页那种成就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那么中文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中文版，这个原书是在这个70年代出版的。
嗯，
那么到了这个21世纪之后呢，港恩又补写了，就是说把最后一章又做了一个补写。在这个补写过程中，他就可以把像之前没有的，像中国科幻，
啊，
特别像刘慈欣的《三体》这样的，他，
哦，
都纳入到这个结构里。
嗯，
这样的话，使得他这个后面有一个补充，使得他这个整本书在中文版呈现里来看呢，就比较与时俱进啊，把对于中国科幻发展的一些新的这个势头也包括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中文版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著作。然后我觉得他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其实如果一个研究者的话应该买两本，因为一本是你要在上面做笔记然后画一些记号，
哦，
另外一本呢就
收藏
就不拆了，塑封
就
摆就放在那儿，然后可能过好多年之后就特别珍贵。
是，
嗯，
这是这个书我的一个整体的中文版感受，
嗯，
觉得三个靠谱。
是，
确实，
因为我其实翻了翻内页，我觉得那些图啊确实很珍贵，而且包括序言里刚刚在自己的那个序里面也感谢了好多好多人，他提到了很多的图都是一些专门收藏这个，从很早开始就开始收藏这科幻杂志封面或者等等一些朋友给他提供的这个图。
是的，
所以其实也是挺难得的感觉。
而且这个装帧有一点我还挺想提一句的，因为这两年何时开始卖很多科幻的书嘛，就是这两年科幻的作品的装帧封面确实变得好很多。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买科幻作品的时候，很多书籍的封面呀或者是这个图啊，其实设计的都怎么说呢，比较粗糙。特别是比如说像刚刚老爷子那个他那科幻之路，国内的那两本，我买到的那本，他那个画面看起来你不会觉得那是科幻书籍，觉得反而有点像是某种这种地摊上才会买到的那种奇幻或者是某种这个网文汇编之类的那样的一个小册子，就很粗糙。现在再看现在的这些作品在封面设计上、装帧设计上就已经相当精美了，就相当漂亮了。
对，所以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介绍里说，这本书出版之后是一个适合放在咖啡馆的书
啊，
因为它就是摆在咖啡馆啊就很合适，就体积大，然后插图又精美，
漂亮。
所以我觉得不光是科幻迷应该考虑选购，而且一些比较高级的这种消费场所呀、文化场所也应该配备这样高级的，
摆着非常漂亮。是的，
对，提升品味的这种图书。
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的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深入的做一些导读，还是请这个飞刀老师稍微讲一讲，比如说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阅读的这个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在发了这个微博推荐之后，有科幻界的朋友说好是好，但是里边这个资料太多，看了记不住。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看所有书时间长了都记不住。但是我觉得能记住是它的主线，就是它作为一个科幻迷见证了这个这么长时段的科幻的发展，那么他来写这样一个自己热爱的文类发展的历史的过程中，他的叙事非常清楚。那刘慈欣老师在中文版的序言里也提到了一些现在翻译到中文的科幻研究类著作的这种比较，就他觉得这一本是真正的是能够引发科幻迷 啊共鸣的这样一种写法。
嗯，
之前也有一些这个著作啊写的稍微有些学院派的感觉，
哦，
嗯，
所以它在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表述啊或者是翻译的时候一些的状况啊，导致在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艰深晦涩，
嗯，不是那么易读，
就是也不太好把握到它的那个叙述的主线，嗯，那但是感恩不一样，它是这个里面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当事人之一，所以他怀着这种对科幻的这种热爱啊，所以他写出来的这个科幻发展的历史啊，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去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科幻的这样一种写作，
嗯，
这种写作为什么出现在欧洲，为什么后来在美国繁荣壮大，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找到了一个核心的这个叙事，也就是他在中文版的序言里面开篇的第一句话他就说了，就是说科幻它是一个关于变化的文学，
嗯，
那就是从这个角度他来解释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之中出现的一种精神上的重要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
嗯，
由于这种革命带来的这样一种人类生活快速的变化，就是你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新奇的重大的发明问世，这种发明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
生产方式，
嗯，
生产效率，还有这个社会的形态，还有我们的生活，所以它就会开启一种新的人类的一种精神面貌，那就是他在小说里面啊，他在这个图书里面啊，就是说了，说这个科幻要给出一个唯一的标准的界定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标准的这个角度，
嗯，
就是说科幻小说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我在这里引述他的观点，
嗯，
就是说这个基本信念就是认为宇宙是可以被认识的，啊，人类的使命就是去认识和了解这个宇宙，发现这个人类啊从哪儿来啊，要进化到今天，宇宙和人类又要向哪儿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规则啊在制约着人和宇宙，最终宇宙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会是什么样，这就是现代理性精神发展科学革命之后人对于自我和宇宙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那过去可能很多这种闲事啊智者啊，他们想象的这个理想的时代啊，黄金的社会，在过去啊，那个东西已经失落了，所以总是在追怀过往。那么宇宙呢，也有可能有很多是由更高级的力量主宰，是神秘不可知的。虽然有一些这种想象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者发现一个世外桃源，有一些这种技术上的幻想，也有一些理想国家的这种思考，比如说柏拉图的理想国，
嗯，
但是在很漫长的时间里面，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没有那么剧烈的发生变化，直到这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的这个生活的形态发生了一种快速的和加速的这种变化，这时候人的整个感受就不一样了，心理感受也不一样了，那么人们开始相信说，哦，这个通过一些法则我们可以认识天体，认识自然，认识人体，
嗯，
啊，通过我们的技术发明，我们可以使人类更好的适应这个宇宙，能够更好的生存，然后生存的领域呢越来越大啊，从地球，然后到地球未知的角落，再到外太空，到别的星球，一点点的去认识这个宇宙。所以这样一种心态出来之后，人们也会开始把这个期待的目光从过去调整到未来，他说啊，那未来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我们特别想要知道啊，100年后会怎么样？200年后会怎么样？最后我们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理想国，是一个乌托邦吗？然后人们这种心态，整体的这种心态变化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的投身到科学发明之中啊，有的可能不直接进入发明，但是他可能把这个东西啊转化成一种艺术创造，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新的讲故事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感恩他有一个这个结论，我觉得说的特别精彩，就是他说科幻小说应该被看作是科幻世界的文学。
哦，是
科幻
世界
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话说的很好玩，就是说不是说有一群人写了一些科幻故事，然后我们知道说有一种东西叫科幻了
啊，
而是相反，是因为整个世界开始变得 具有科幻色彩了、
哦、
我们都在想象未来，想象明天，想象新的发明，想象各种不一样的世界，在这个心态下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故事，那么出现了科幻小说，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把握到了这样一个叙述的这个核心，就是人类要向前进步，向上进步，人类的精神要向上发展，不断地发展我们的理性，去认识探索世界、然后改变我们的命运，然后最后去思考人类的这个终极的这个归宿，所以它是人类整体精神上升的阶段时候就出现了，科幻文学在这个艺术的舞台上登场、所以我觉得是他把握到的主线，然后他又用这个具体的主线呢来具体的解释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个阶段科幻发展、他说为什么这个科幻这种艺术首先在欧洲成型，因为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人类已经非常密集的开始接触各种新发明，十九世纪是一个大发明的时代，所以他这个书的一个叙述的主线就是把科幻的发展的阶段和那个时间段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宇宙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来解释科幻的发展，所以他说在十九世纪是一个大发明的时代，所以凡尔纳会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登场，他是第一个成功的把科技作为小说主题推荐给读者，赢得了读者的这个欣赏和信任，然后因为他是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给读者讲一个非常刺激的探险故事，他从来不会特别冒险的想一些特别极端和激进的这种新的技术，他提到的很多这种技术构想可能都是有前人的一些奠基了，他在基础上去想象一个让读者看起来非常具有可信性，觉得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种技术就真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他又很有才华的把这样的一个设想融入到一个具有探险性的紧张的情节的里面，所以他就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全球收获了非常多的这个读者，那他的这个出现其实就代表了这样一个十九世纪人们对于科学奇迹和未来可能性的这种狂喜，那么接下来就是他又用这个，那我们说这个欧洲的这样一种人的感受，读者的感受，他这种精神向上的这种进步的渴望，那成就了凡尔纳。那接下来他说，虽然科幻在欧洲诞生，但是在美国成长壮大，他又聚焦到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头几十年里面是如何的成长为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科技发明引发了人们什么样的对于宇宙对于未来的这种信念和热望，在这种氛围里面为什么这个科幻这种形式开始通过杂志通过图书通过廉价的这种读物获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基础，他用这个东西来解释美国科幻能够成为世界科幻的大宗，我觉得这都是在这个主线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视角，又准确又清楚，
而且易于理解这种模式。
对，所以他说这个说这个美国的这种开拓殖民探索的这种精神特别是把它和这种向西部开发的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说这是一种综合的因素导致了这个美国在这个科幻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比如说这个他还注意到像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面美国的这个生产经济的发展国民的这个生产总值翻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了这种更多的购买力和业余的时间，然后去阅读这种通俗读物，而科幻的这种爱好者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时间，然后创办了专业性的科幻杂志，开始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关于技术改变现实改造我们的更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性，然后使读者能够聚集到这样一种文类下，
对，
找到一种自我认同，所以它里面也解释了说这个随着第一本科幻专业杂志的问世之后，科幻迷就好像一些
有阵地了，这
对他里边用了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这些科幻迷发现了组织，就好像一些流落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然后到一 聚集到
一
个国度里面，然后开始在这里面自己的寻找建设自己的这种价值和一种组织文化，很好玩。然后他也用这个东西来解释科幻在美国的发展和变化。比如说我们科幻迷都很熟悉的一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浪潮，
嗯，
那新浪潮实际上我们过去的一些通俗的认识里面是比较偏重于把它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冷战的气氛结合在一起，
是的，
而且还说是因为之前呢有很多这个科幻圈以外的人是鄙视科幻文学的，觉得太粗制滥造。那么60年代的时候，一批新锐的科幻作家想要进入到这个主流，所谓的主流的这个
文学
学术文学视野里面，然后开始大量的吸取借鉴这个就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文学实验，
嗯，
那么把这种手法引入到科幻创作里，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很多科幻迷，老科幻迷不认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写的这么晦涩，从文学的手法上来说这么先锋和前卫，丧失了他们原来阅读科幻的一些追求和乐趣啊。这是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这个理解新浪潮出现和它的社会影响的一个角度。但是感恩这本书里呢，我觉得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呢和他的整个叙述主线是一致的，就是他说他认为重要的这个变化呢其实还是一个视角的改变，就是因为以前科幻故事呢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人类在这个变化的宇宙里他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怎么进步，那么但是新浪潮呢把这样一种个人的视角重新引回到科幻的，就是他关心的不再是人类在冰冷的宇宙里他的这个宿命，他要遵守什么样的理性规则，而是又回到了
个体
这个经典的文学比较关心的是个人的这种心理的迷茫啊，这种焦虑啊，在现代社会里感受到的一些含混的一种复杂的个人感受啊，所以他用文学表现出来的也是一些不像过去科幻的一些结局那么明确，有的时候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意象啊，他觉得是视角的改变，就是从那个人类整体命运的关心又回到个人的故事主人公的内心的这种意识流的或者是某些说不清楚的地方，他说这种视角的改变使得一些老的科幻迷排斥反对他，哎，我觉得他用这个角度重新来解释这个发展，他作为这个美国科幻的见证者，我觉得特别有说服力，也特别清楚，就是让我们理解科幻啊，它之所以出现一些文学上的变化，是因为可能时代的精神变化了。那可能黄金时代有那样一个在二战以前啊那样一种向前的一种啊探索的精神，但是到了冷战时代，整个
就变了，
大家的精神氛围都变了，然后就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也影响了文学的变化，
所以跟社会是息息相关的，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是的，我记得书里有一段我印象还挺深的，当时应该是刚刚老爷子自己引述的，就说黄金时代时期像阿西莫夫之类的很多人表达自己的故事创作观的时候说过斩钉截铁的话，说这个在科幻故事里人不重要，场景才是最重要的。我当时印象很深，这确实是就是黄金时代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现在可能会说阿西莫夫啊一些人他的人物比较简单直接，
工具，
其实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就抱着这样的理念，那个带着技术畅想的场景比那些人物的一些
内心
更重要一些。
对，但是新浪潮确实就像您所说的，完全是反过来，社会背景和一些科技发展仿佛都不再重要了，都成为了这个描写个人故事和个人心理的一个怎么说，
小舞台
一个舞台。
对，我觉得感恩在这个解释上就特别明晰，同时又有这个很强的解释力，就是他说你这个非科幻的这些作品啊，就是他是写一个我们熟悉的现实环境中人的变化和发展，那么科幻的经典范式呢是写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种人性，他在一个我们不熟悉的环境里他的变化，他说这两个不能同时变，
是的，
在一个变化的环境里描写变化人性，这样的话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太复杂，
抓不住
啊。他说这个我们更关心的或者说传统的经典的科幻范式更关心的是这个变化的环境，但是他这里面解释新浪潮就是说，那新浪潮呢就是他关心的是 啊，不再是过去所关心的人类的材质，而是个人的这种情感和困惑，所以呢就又回到了那个范式上，所以他说这个就受到科幻迷的抵制了。但是当然科幻迷也有不同的构成和趣味，
是是是，
新浪潮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拥护者，
是的。
除了这个主线特别清楚之外，
嗯，
我觉得这个书在阅读过程中给我的另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因为他是这亲历者，
嗯，
跟很多人都很熟悉，
嗯，
所以他们在你比如说作家在投稿过程中受到编辑什么样的压力啊，这些事情他说起来都特别清楚，所以就有一种看这个一个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还能收获很多八卦的乐趣，比如说他这里面写到了凡尔纳在写他这一个探险系列故事就成功了嘛，成功之后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注目，那他写这个80天环游地球的时候，我看到他这书里面就介绍到说，就有几家这个汽船公司啊，表示说我愿意出钱，只要你让我这个主人公啊，说只要你让我的主人公坐我们公司的这个船来完成这个大西洋的旅行就行。所以这是我通过这个了解到，这个凡尔纳应该是目前所见最早。收到了这个广告植入邀请的科幻作家，这个乔治马丁之前不是说谁什么捐款
啊
可以用他的名字成为小说下一部里面一个人物
人物啊，
但是这种做法看起来在凡尔纳那时代，啊，就已经有先例了，特别有意思。还有就是我在读到这个威尔斯著名的作家威尔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功之后，他还列举了一些他每年取得的收入的逐年增加的那种
啊，自己列了个
大数据
啊，
1893年说他这个赚到了380英镑啊，94年的时候就已经赚到583英镑，后面还有一个详细罗列，还把这个数值和当时美国国会议员一年的收入做类比，也说明这个
多少
威尔斯的这个成功，就是说1896年的时候收入已经高达1056英镑了，然后当时说1英镑呢就相当于4美元，然后那也就是说这相当于4000多美元，而当时的一个这个
议会
国会的议员啊收入也就是5000美元，所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一个量级。我当时就在想，这是70年代的时候他写的书，如果那时候有这个 Excel 的话，可能港恩就直接做个表格，他恨不能直接给我们做个曲线图出来。所以我看到啊，原来像威尔斯这样的人在取得这种成绩的时候啊，他也有一种说对于自己收入的这种焦虑，说如何靠这个收入能保证他增长，然后维持他的这个生活。就像这些有趣的细节啊，我觉得特别好玩，看的时候特别细致。
嗯。就有点八卦的事情哈，别的这书里还挺
不多，
挺少见的哈。
是的，
其实别的领域我不太了解，但是文学史的研究，很多时候因为它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它其实很多工作就是在
翻
八卦。
哦，
没有八卦的心态是没有办法做好文学史研究。
哦，
太有趣了，科幻文学史研究也是一样，是吧？
对，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我们这儿就不没办法展开的八卦，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对，
那些关于作家啊，然后他受到编辑的压制，编辑特别强势，说你这个作品我就要给你这样修改，然后必须改完之后，但是后来呢，这编辑自己又去那个参加一个什么投稿，然后他那个作品呢就被别人也改了，就是类似这种例子，
哦，
特别好玩。
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书的时候，其实说过，就是刚刚为了中国这个再版的图书，专门在这40多年发展之后补了一段。
嗯。
关于中国的包括这个三体等等这些事情，就这一部分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吗？
这个部分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它原书的是有一个最后一章，那一章写的就特别深情，我特别喜欢，因为它作为整个书的结尾，它要展望这个未来，写科幻文学在当下，就是它那个当下的变化，
70年代的那个，
哎，然后呢现在这个出中文版了呢，它又补写了一章，也就是他原来也就是他原来期望的那个未来，至少是40年已经变成历史了，
嗯，
他在回顾这个科幻的发展和今天的 就是说很多科幻中的场景也被现实追上了，但是科幻下一步要怎么发展，他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也包括对于中国科幻特别是三体这样的作品的关注。那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想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科幻发展的核心就是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上升的变化，人类上升的这种精神决定了科幻的发生壮大演变。那会不会未来人类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变到另一个方向的时候，科幻就衰亡或者是蜕变成新的物种，这是他在最后提出来的问题。从中国的这个读者的视角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思考，一个就是从科幻来理解历史，通过科幻这种文类的变化啊，它在欧洲在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这种发展，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窗口，去理解人类精神在这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从一种朝气蓬勃的向上的，到一种对现代的文明的反思的，然后再到二十世纪一种陷入到焦虑，然后才开始重新寻找新的方向的这个过程，如何去理解人类精神的变化，理解美国二十世纪在上半世纪和下半世纪的变化，那其实科幻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观察的入口，可以看这种精神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这个眼光来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变化。这里面有一段我看了之后还挺有感触的，就是他在介绍这种科幻精神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他说到了1840年的时候，1840年代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见证了工业革命的考验和胜利，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一种社会理念，就是科学要带领人类走向崭新的更加美好的生存状况。但是作为中国读者看到1840这个年份的时候，你会有
无法
不一样的联想，因为那是我们跟这个西方通过这种战争的方式，然后进入到我们历史的这个近代史部分，
最低谷的部分，
开始接受接触，然后消化吸收这个西方现代文明的包括科学还有一些其他的价值理念啊，在这个过程之中，那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80年了。
是的，
180年，那就是按照中国的这个60年一个甲子的话，已经过了3个甲子。
嗯，
那我们今天到了今天，如何来看待世界科幻的这种起或者是起伏啊？它可能有上升，也有可能有低谷。那在这18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站在2020年来思考世界科幻的这个发展历史，那我们会思考我们自己。作为中国的这个创作者作为未来的方向的探索者，我们是要如何以这样一个参考来寻找自己的方向，是要完全的去追赶他们吗？是他们这个已经开拓出的道路，我们去继续学习吸收然后跟随，还是说我们要探索一种既有效的吸收有价值的部分，还同时要去探索一种新的部分。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作者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中国科幻之所以在世界科幻上面引发了一些关注，既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必然性的因素。偶然性的因素就是有刘慈欣这样的才华很出众的作家，他写出了这样重要的作品，同时这样的作品又在英语文化界恰如其时的遇到了刘宇昆这样能够同时掌握中英文写作的这样一种跨文化视野的美籍华裔的优秀作家，也是优秀译者，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这个英国的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那所以有那个日本的科幻朋友还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羡慕，说哎呀你们中国科幻真好，遇到了刘宇昆，如果我们日本科幻就没有日本版的刘宇昆但是这些除了偶然性的因素外，也有一些必然性的历史趋势。我们前面说到感恩注意到20世纪这个头十年美国的经济这个有一个蓬勃的快速的发展，那我们这个 也就是在这个小这本著作出版70年代到现在这40年的时间里，正好是我们国家开始探索新的道路，然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极大提高，然后在这个时代里才有可能出现一批对科幻感兴趣的基本的这个科幻人口来回应刘慈欣的写作。
是的，
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刘慈欣在2010年的时候《三体》第三本已经出版了，
是的，
在2010年之前为什么他没有能够至少有前两部啊，那也都很厚重，
是
为什么前两部没能在科幻圈以外引发这个变化，我觉得他要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大的发展来结合在一起思考。
是的，
比如说这个教育的这种变化和人口有这个基本的科学素养的这个提升，我们是1999年开始进行这个大学的扩招的。
是的，
你想想，从99年到10年，《三体》三出版，这10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这样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比例在提高。
提高。
那么，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这个数量也在提高。
是的。
那么，另外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城市化的这个进程，因为2011年我们的官方的统计是说，2011年是我们国家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的这个时间点，这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到了2019年，去年的时候，已经从当时的50%多，现在变成60%多了。所以这十年，10年啊，到这个19年这十年里边，也就是一方面它是三体。出圈，然后刘慈欣成为一个新的文化明星的这个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的这个城市人口从50%提升到60%的这十年。那我们想，过去我们这个文明它是以农耕为基础的，所有的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在建立在这样一种生活形态上的。那么今天这个巨变，不管你是接受欢迎还是反思排斥，它已经发生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口的结构发生改变之后，过去一些农耕社会形成的一种心态价值，正在慢慢的调整变化成一种科技的都市的这样一种新的生活形态。那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这个对于变化的感觉，对于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期，还有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那种最朴素的向往，和通过科学技术来改善他们未来的，比如说寿命啊、医疗啊、健康啊，这种期待整体的都呈现一种变化之后，
可以投射到了科幻的作品当中。
那么优秀的科幻作者就有机会在更广泛的这个群众基础上来发展他的艺术探索，才能够可能出现一种社会性的对科幻的关注，而不仅仅是过去那种科幻迷在一个小圈子里抱团取暖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中国科幻遇到的历史的变化，在这种变化里，我们以美国科幻的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参考。那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的就是，美国确实有这样一种20世纪的非常重要的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示范性的或者是引领性的一个参考标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天就是世界的局势在不断的变化。
是。
那美国现在是不是整体上还有这样一种支持，我们不说远了，就是说支持科幻这种文学发展的一种向前进的理性的，我讲科学的，我讲人类命运的，然后我讲这样一种追求幸福的社会的一种心态，一种外向型的，一种开放型的，包容型的这种态度，那他们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在这种变化下，美国科幻是不是会出现新的相应的变化？那如果他们出现了一些和我们觉得不太一致的这个趋向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写作者，科幻的这个创作者要朝什么方向？我们一方面吸取他们的这个已经给我们铺垫好的一些道路，在这个道路上向前探索，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如何把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的那种不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从1840年开始我们考虑的是说，他们当然是文明，然后当然是科学是进步，但是与这些 历史发展相伴随的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在一个完整的全球的范围内实现所有人都享受这样一种发展的福利。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的那个成果是建立在其他对其他的部分地区的剥夺和剥削之上的。
是的。
那么我们作为这样一个曾经在战争中失败，然后在漫长的过程中想要重新探索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叫做什么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后进生，那我们一方面有一个要在技术上科学上理性的探索上对宇宙的认识上有一种向前追赶的动力，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思考我们能不能提供一种新的关于人类的向上的精神的发展的面貌，然后这种面貌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受益，而是希望能够有一种更普世的让大家全人类作为整体能够受惠的一种追求，在这种追求里面科幻到底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中国科幻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确实是，包括之前吴岩老师的这个文学科幻文学研究作品，包括像这本刚恩先生的里面都提，其实或多或少都提到过说这欧美文学主导的科幻作品里内在的那种殖民主义的倾向，这和他的这个与之适应的这个生产关系都有这个关系。而中国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原住民国家吧，就是我们的崛起和成长包括我们的幻想的方向确实和我们读到的科幻史是略有错位的。而且这个读这本书包括刚才飞刀老师讲过的，我们也确实进入到了一个要去内在的内省讨论我们要往何处去的这么一个阶段。
没错。
嗯，
那最后我还是想把这个书里面的原文的一段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分享给这个大家。他说，存在着一种对人的看法，一种既高傲又谦卑的哲学，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人的定义，人是一种由于环境的各种压力而具有了智慧、侵略性、占有欲和生存本领的动物，但是人的热情、渴望与理解力给他带来了一种悲剧性的高贵品质，他并不具备神性，但他的狂妄和理解力让他具有了几分神性，他品尝了生命之树和分别善恶的智慧之树的果实，他梦想着成就伟大事业，但同时知道那只是一个梦。所以我读这个书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是人类最大的恶行不是谋杀，而是缺乏远见。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生存，我们都需要有一种科幻的这种大尺度的眼光去想一些更具有远见的一些事情。
确实如此。好，感谢飞刀老师给我们做这本书的导读。因为
谢谢。
是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无论读什么样的书吧，像历史本身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作为这个科幻爱好者的话，强烈推荐各位读一读各式各样的科幻历史。而有关科幻历史我们能读到的各式各样的作品，这本书的序章里无论是刘慈欣老师还是冈恩本人包括阿西莫夫都提到，就是说很少有科幻史是由内向外，具有这种由内向外的视角，由这个科幻爱好者、科幻从业人员以科幻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以文学或者宗教或者其他的东西去出发。所以这本书作为一个科幻史本身很独特，而且非常值得一读。
谢谢两位主持人给我一个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对这个书的看法，也感谢译者和出版机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读物，也感谢所有朋友对科幻的热爱和支持。
好的，
感谢飞刀老师来做客。然后这本书已经在合适上架了，对，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的详细的信息。
好，
那咱们这期节目
就到这儿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负责后期剪辑的42，电台节目已经结束，感谢飞刀老师的讲解。那么在结尾还有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世纪文景联系了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刘从老师进行演播，朗读了整个《交错的世界》里阿西莫夫给写的序。就是那篇《我爱你科幻》，这个序章也是节目开头西蒙提到过的那个讲述科幻的原理、科幻的原初魅力的那一篇序，非常的动人希望各位喜欢。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播放一下这一段朗读，再一次感谢刘松老师，也感谢世纪文景和飞刀老师。
我爱你，科幻，艾萨克·阿西莫夫。我猜很少有作者会邀请自己在书中频繁提起并大加赞美的人作序，会接受这种邀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不过，詹姆斯·冈恩知道，我根本不受这种表面谦虚或任何其他愚蠢观念的束缚，所以他向我发出了邀请，而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我也不打算故作娇羞之态来撇清自己，恰恰相反，面对冈恩对我在科幻界地位的评价，我露出了自己惯常的那种坦诚而迷人的咧嘴大笑。我只希望他在恰当时能提一下我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问题》，因为以我的职业眼光来看，这是迄今为止发表的最棒的科幻短篇。然而在40年前，我还不是现代科幻小说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我只是一个爱看科幻小说的孩子，从阅读中体会到了那种莫名的快乐。我嫉妒那个孩子，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快乐，也不再有这种奢望了。我也经历过其他带给我快乐的事情，比如卖掉自己的作品，发现男女之爱，获得高等学位，看到孩子降生等等，但没有一个能带来不掺任何杂质，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彻头彻尾的快乐。当你伸手去拿一本新出的科幻杂志，攥住它，捧着它，打开它，读啊读啊读啊，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带给你科幻小说的阅读体验，没有任何其他世界像科幻小说当中描述的世界那样与众不同，没有任何其他危险像科幻小说中的危险那样引人入胜。这是一种私密的快乐，因为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读过科幻小说，所以那整个世界都是你一个人的。这是一种由衷的快乐，因为它与日历相关，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强，直到新一期杂志拿到手的宝贵瞬间，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狂喜。童年时读过的那些科幻小说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比太阳还要耀眼的明亮光芒。我读过的第一个科幻故事是哈尔·文森特写的《巴顿的小岛》，刊登在《惊奇故事》1929年9月号上。这篇小说是我偷偷摸摸读的，因为当时爸爸还不准我读这类故事。当时杂志科幻刚出现没有几年，他们的出现始于1926年4月的《惊奇故事》创刊号。在我开始接触科幻小说的几个月前，有两本新杂志问世，分别为《科学奇妙故事》和《空中奇妙故事》。又过了几个月，《超级科学新奇故事》问世，科幻小说腾飞了。我记得1930年在《惊奇故事》上连载的 S.P. 米克创作的《塔帕若斯河的鼓声》，它让我了解到亚马逊流域失落的文明，让马托格罗索在我心目中成为一个无比神秘的词语。我记得米克创作的另一个故事《亚维观》及其续作《乌尔姆的奥罗》，两个故事均发表于1931年。我还记得刊登《乌尔姆的奥罗》那期杂志的封面，两个主人公正在决斗，双方对决的武器是五彩射线，每种射线都包含不同的神秘致命物质。这种场面带来的悬疑感比那种乏味的剑来盾挡、叮叮当当的决斗不知高明了多少。 1932年1月号的惊奇故事上刊登了查尔斯·阿尔坦纳的《走廊上的塔米萨克》，他所营造的地下世界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在我自己的小说《钢穴》中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奇妙故事在1931年12月号上刊登了克里福德·西马克的《红太阳世界》。我上初中时曾把这个故事一遍遍地讲给同学听，压根没想到有一天我和西马克会成为老朋友，并在1971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站在同一个讲台上，他是那次大会的荣誉嘉宾。杰克·威廉森是我钟爱的另一位作者，在一个短篇小说中，该死的标题我给忘了，他描写了一个长得和人很不一样的月亮女郎，让我为之痴迷。他还创作了太空兵团，是三个火枪手的未来主义版本。故事中的老加尔斯·哈比卜拉被塑造的像是一个超级福斯塔夫，情节充满悬念，惊心动魄。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熬过第一和第二、第二和第三、第三和第四部分之间那段空档的。这部小说分六次连载完毕，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意志力等待他们全部出版之后再一口气将整部小说读完。还有纳特·沙赫纳发表在1936年《新奇故事》上的《同位素人》，和发表在1937年《新奇故事》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面这篇小说是我躲在父亲糖果店香烟柜台后面读的，当时我一边读一边祈祷千万不要有顾客光临，以免打断我。我可真是个败家子儿啊。我还记得分别刊登在1934年和1935年《新奇故事》上的莫里·伦斯特的《时空的侧面》和《比邻星》。1934年《新奇故事》上刊登的霍华德·旺德尔的《巨人》。1936年《惊奇故事》上刊登的莱斯利·斯通的《火星的宠物地球人》。和1937年《惊奇故事》上刊登的瓦尔特·罗斯的《天啊》。甚至一些我不太喜欢的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个美好的五月天，我在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阅读1937年《新奇故事》上刊登的哈里·沃尔顿的《水银无限》。1936年12月号的《新奇故事》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因为拿到杂志的那天，我们一家人有个应酬，我没法躲到一旁读书，只能将杂志一直握在手里。那本杂志深浅不一的紫色封面永远烙在了我的脑海中。尽管封面画的是华纳·凡·罗恩写的那个烂得要命的小说《紫光世界》。这一连串记忆的巅峰是1937年的《新奇故事》，上面刊登了爱德华·E·史密斯的《银河巡逻队》系列的第一部。要是让我说出自己这辈子的阅读体验在何时达到巅峰的话，这就是那个时刻。这个故事里的每个字都像是一簇小火苗，那些印刷字体，它们在我脑海中激发的画面，纸浆纸的气味，杂志的手感和重量，这一切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刻骨铭心却又让人痛苦的狂喜。因为我那么想身临其境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却办不到。可叹时光飞逝，青春不在，在那一刻，在狂喜之中，我却没有留意到岁月的暗影正向我笼罩过来。我已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科幻小说，在接下来的1938年，我开始投稿并卖出了自己的作品。你们可以在1972年由双日出版社推出的阿西莫夫早期作品选中找到关于我的处女作的一些详情。创作和卖掉作品也是让人快乐的事情，但他们将我逐出了安乐的世外桃源。 此时，我已是独立地构建自己的科幻故事。我对故事结构和特点的熟忍，破坏了那种脆弱的奇妙感。等到约翰 W. 坎贝尔的《有谁去过那里》，他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于1938年发表在《新奇故事》上时，阅读科幻小说给我带来的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冷静的、伴随着思考的愉悦感。和一年前那种不带任何批判态度的狂喜完全不同了。说真的，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些让我神魂颠倒、曾向我奏出旁人听不到的天籁的故事仍然存在。我可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幻图书馆里找到所有那些美妙的老故事。问题是，我身上接收他们信号的那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早已消失不见了。过去的那个我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苦涩的失落感。几年前，我重温了《银河巡逻队》系列，那种感觉像是唤起了一份逝去的爱，仿佛隆冬季节对炎炎夏日的回忆，又仿佛干枯落叶发出的骤雨般的沙沙声。但你知道，在40年前的那些美好日子里，我根本没有任何科幻史的概念。对我来说，科幻小说的历史始于我开始阅读他们的那一刻。我读儒勒·凡尔纳和 H.G. 威尔斯的作品时，能够有点不耐烦地辨认出他们是科幻小说，就像我能辨认出金字塔是某种形式的摩天大厦一样。哪怕如今了解到科幻小说拥有令人尊敬的漫长历史，我也无法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无法动摇很早以前还是9岁男孩的我心中的那份信仰。对于我的灵魂来说，科幻小说始于1926年4月，它的缔造者是雨果·根斯巴克。不过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詹姆斯·冈恩不这么想，他的研究领域是英语文学。我的专业不是英语文学，他可不会被孩子气的感情用事所动摇。在讲到1926年4月这个日子之前，他用了大半本书的篇幅做了铺垫，解释了科幻小说的家世，追溯了科幻小说的发展。那些在幼稚的我看来奇妙无比的事物，对于成熟的你们来说，一定更加奇妙。但那些回忆啊。